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赖清德发表国庆演说，向北京喊话，呼吁世界和平。川普造访拜登故乡宾夕凡尼亚州，抛出能源议题抢攻蓝领票。川普再次败罪，同何锦丽辩论一场的可能性。投入大选不到三个月，何锦丽阵营冒得十亿美元刷新纪录。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对降息幅度意见分歧。飓风密尔顿登陆佛州，威力已降到两级，但是仍然极度危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四，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当日发表任内首次国庆演说。他在会上再次提醒北京，因为在世界各国的投资支持底下而茁壮，中国更应该善用现有的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他指出，但是中共的实际作为除了不断想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就连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东的冲突都能看到中共和侵略阵营的密切合作。对此，赖清德用国家元首的高度向中国喊话，希望北京能够负起相应的责任，为结束俄乌战争、中东冲突做出努力，再进一步和台湾合作，共同为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稳定做出贡献。星期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赴关键战场宾夕凡尼亚州演说造势，此言将释出美国的能源资源和钻探。法新社报道，共和党籍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 为了希望吸引宾夕凡尼亚州 Scranton 的蓝领选民，在美国石油钻探问题上直接对上民主党对手何锦丽，指责他强迫关闭了几十个发电站。煤矿城 Scranton 是总统拜登生长的地方。Trump 说，就任第一日，我将话俾宾夕凡尼亚州能源工人进行水力压裂和钻探，我们将实现能源独立和能源主导，就好像我们四年前所做的这样。四年前我们实现了能源独立，他亦承诺将家庭能源费用削减 50%。 他警告说，如果何锦丽当选，你的开销将会上升，你的电灯亦都会熄灭。Trump 星期三排除了和竞争对手何锦丽第二次辩论的可能性。当日较早时候， Fox News 提议在这个月较晚时候再办一场辩论。Trump 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发表的全大写贴文中排除了在费城首场辩论后再辩论一次的可能性。他说，现在已经是很后面阶段了，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我不会再辩论一次。他提到，何锦丽昨日已经表明他不会做任何和拜登不同的事，所以没什么好辩论的。何锦丽之前曾经对 Trump 发出战帖，邀请他在10月23号参加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主办的辩论，但是遭到 Trump 拒绝。星期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何锦丽自7月底投入大选以来，竞选团队和相关政治委员会已经筹得10亿美元。何锦丽是在总统拜登7月21号宣布不再争取连任之后才投入选战，但是之后资金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流入何锦丽竞选团队账户、所属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民主党内。他获民主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当日即募得2500万，大概一个月内累积到5亿。另一方面，前总统 Donald Trump 和共和党8月筹得1亿3000万，至当月底大概有2亿9500万现金。目前何锦丽和 Trump 选情紧绷， 在全美民意支持度方面，贺锦丽领先的幅度正在缩减。根据路透社益索普最新出炉的民调结果显示，两个人在很多关键摇摆州势均力敌。根据星期三公布的美联社会议纪要，利率政策委员会9月会议期间意见分歧，但最后多数委员仍然决议降息50个基点。经济学家指出，目前迹象显示美国通货膨胀率有所减缓，并趋近联准会的 2% 长期目标之际。决策委员会投票11-1赞成较大幅度降息，来刺激需求并提振劳动市场。美联储理事鲍曼是唯一投票公开支持较小幅降息的委员。根据会议纪要，包括7名不具表决权委员的美联储利率政策委会员在审议期间，如果同9月18号公布的初步决定相比，整体来讲私底下较不愿意降息两码。会议纪要指出，尽管绝大多数这次会议最终投票赞成降息50个基点，部分与会者表示上次会议似乎有机会降息25个基点。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三表示，飓风麦尔顿9号晚间大概8:30以三级飓风的威力登陆佛罗里达州。到晚间11点，麦尔顿的风速已经减缓到时速165公里，威力降到两级飓风，但仍然被视为极度危险。飓风中心表示， Tampa Bay 地区的暴洪紧急状况已经生效。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军队继续对贝鲁特南郊以及黎巴嫩南部进行猛烈轰炸。据讲，以军的目标仍然锁定真主党阵营。与此同时，以军还扩大了在黎巴嫩东南部的地面攻击。在电话会谈中，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尽量减少对黎巴嫩平民的影响，特别是贝鲁特，但是同时确认以色列有权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真主党的侵害。中东战争阴影底下，华盛顿警告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加沙战火瓦砾局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警告以色列不要通过一项禁止巴勒斯坦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法律。在安理会专门讨论饱受战争游轮的巴勒斯坦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会议上，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罕见地警告说，他正在极其关切地关注以色列法律的提案。这个提案可能会改写以色列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法律地位。美国星期三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示，以色列必须赶紧应对加沙走廊巴勒斯坦平民身处的灾难性情况，并停止限制运送援助物资，以免当地民众痛苦加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俄乌战争当前战局创造机会，有利采取措施在明年底前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近2.5年的全面入侵行动。第三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在克罗地亚城市杜布洛夫尼克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会上发表演说，自几乎依赖美国等重要盟邦支持。他说，在10、11和12月，我们确实有机会推动局势走向和平及长期稳定。当前战况创造了做出这样选择的机会，有利果断采取行动，在2025年底前结束战争。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持续稳定推进。乌克兰部队两个月前跨境攻入俄罗斯库斯克州之后，现在控制了一小块俄国领土。 泽连斯基呼吁基辅民邦展现政治意愿，批准他的胜利计划，其中包括安排乌克兰未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另外，欧盟国家已经批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50亿欧元的贷款。法新社10号报道，中国千里秘密运送弹道导弹试验，为作战做准备。之前从将导弹秘密运送超过1000公里到发射场，到使用远程基地和卫星跟踪它从海南岛到南太平洋的射程，中国9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标志着对作战必要性的一次测试。两名外交官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收到导弹试验垃圾可能会落入海上的通知，但是一些靠近着陆区的太平洋岛国并未收到中国的通知。星期二，基里巴斯总统批评了这次试验，说该国事先没有收到通知。据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表示，这一类海上试验将受到中国不断发展的卫星网络、太空跟踪站和船只的监控，包括在中国有争议的南海岛屿以及纳米比亚和阿根廷境内。据五角大楼说，近年来中共火箭军进行了广泛测试，2021年发射了大概135枚弹道导弹，大部分都射向了中国的偏远沙漠。政府官员9号表示，海地上星期发生的残酷帮派攻击事件，死亡人数攀升到109人，另外有大概4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 Grand Griff 帮派分子3号清晨攻击阿迪波尼省彭松大镇，他们大肆屠杀，烧毁几十间民宅和车辆。地方政府官员蒙塔斯透过电台宣布最新死亡人数，比联合国最初宣布的70人死亡大幅增加。这次杀戮发生之际，肯尼亚军队领导的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正试图恢复海地政府对国内的控制。海地政府谴责彭松大镇屠杀是难以形容的暴行，并派出海地安全部队和肯尼亚领导的部队成员保护该地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9号发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商务部长王文涛8号的通话记录。雷蒙多表示，美国商界对中国监管透明度下降，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以及一系列产业部门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持续关切。雷蒙多重申，美国国家安全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并再次强调美国政府的小远高长方针，目的是以尽可能有针对性的方式保障美国国家安全。